接下来咱们继续为大家讲述逃离熊孩子的故事下集。作者小丽丽由大凯为您播讲。原来啊，在我跟果果搬走之后，祝喜把那间空着的房子改成了自己的活动室，每天只要不上学就在家中打球、跑步、跳跃，一闹腾就到晚上十一二点钟，给楼下的邻居造成了极大的噪音困扰。楼下的邻居上来就着噪音问题沟通了好几次，特意说明自己家中有孕妇需要静养。祝志国最开始的态度还算不错，每次都笑着应承说下次注意，可是每次去沟通之后，邻居都发现噪音比上次更甚，不仅有拍球跳跃的声音，还多了故意拖凳子砸地面的声音。两家人因此产生了嫌隙，有好几次差点动手，甚至还惊动了警察。然而警察对噪音扰民的处理也只能以劝说为主，对祝喜并没有实质性的约束，反而加重了他内心的敌对情绪。他回报给楼下的是更大的噪音。出事的这一天是周末，楼下男主人不在家，怀孕八月有余的女主人睡觉被吵醒了，气愤不已地找上楼来。朱志国那个时候正在活动室陪祝喜玩，听到敲门声就嘟囔了一句：哎呀，肯定又是楼下的找上门了，真是烦死了，在自己家也得管呢，想要安静的话去买别墅啊。祝志国一边抱怨一边出去应付邻居，哪想被祝喜抢先一步冲了过去，开了门就跟楼下的孕妇吵了起来。这大人跟小孩子是讲不通道理的，不知道孕妇是说了什么难听的话惹怒了祝喜，还是祝喜早就对她积怨已深。他猛地一伸手把孕妇整个人往楼梯推去，孕妇从十二三层的台阶上滚落，当场休克呀。朱志国吓得一边拨打120，一边让姚桂芝赶紧带着祝喜找个地方藏起来，千万别露头。我叹了口气，摸出手机给房东打了个电话，说明了一下情况，拜托他帮我照顾一下果果，我今晚可能回不去了。房东没有一丝犹豫就答应了，叮嘱我有事就去办，不用惦记果果。我心中升起一股暖流，发自内心说了一声谢谢。第五集，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对每一个等在手术室外的人都是一种煎熬。孕妇的妈妈几次想要冲过来打祝志国，被众人给拦下之后，瘫坐在椅子上抹着眼泪骂祝志国：你这么大年纪了赶那个时髦干什么，生了你倒是养啊，你倒是好好教育呀，生而不养，你留着这么个东西祸害四邻呢。祝志国被骂得脸上挂不住，仍旧讪讪地辩解：孩子还小不懂事儿，长大就好了。孕妇的妈妈还要骂，手术室一直亮着的灯突然灭了，门随即打开，孕妇的亲人们站起来一窝蜂地围住了门口。大人孩子都平安，是个男婴，因为早产体征有些不稳，需要马上送儿保科，家属过来签个字吧。等待的人群里发出连连惊喜，孕妇的妈妈双手合十，眼泛泪光。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心中的一块石头算是放下了。接下来就是谈赔偿的事了，因为索赔金额过大，双方都不肯妥协，最后聘请了律师。法院判定对方大人婴儿住院期间的一切费用由我方承担，另赔偿10万元。朱明跟祝志国骂骂咧咧地从法庭出来，回到家发现姚桂芝已经带着祝喜回来了。朱志国一扫刚才的怨气，抱着祝喜上下打量：哎呀，这几天在外头可受苦了，这脸都瘦了，快让你姐煮排骨汤给你好好补一补啊。我刚想插嘴让他们通过这件事情好好教训一下祝喜，转念一想，他们这般舐犊情深又哪里肯听我的劝呢。再说了，我马上就要跟他们没有任何瓜葛了，还是不要落下埋怨的好。 我趁着祝敏在厨房忙活，郑重其事地向她提出了离婚。这样的一家人太可怕了，我一刻也不想再跟他们有任何关系。祝敏大约是觉得自己的耳朵坏掉了，一遍一遍地问我，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祝敏，我要跟你离婚。祝敏这回终于听明白了，他脸一拉，操起手边的锅铲就照着我的头打了过来。离婚？你吃我家的，喝我家的，住我家的，你怎么敢跟我提离婚呢？你出去两天长能耐了是吗？我抓住他挥过来的锅铲，一字一顿地告诉他，这个婚我离定了，如果你不同意的话，咱们法院见吧。我甩开他，越过门口的那一家三口拂袖而去。走到楼梯拐角处，透过尚未关严实的门缝，我听到姚桂芝对祝敏喝道，这婚不能离呀，离了咱们这一大家子谁养活呀，你快去追他，住他那儿，赖着他。我心里冷哼一声，加快脚步下楼。祝敏果然是最听他妈话的，我们搬出来两个月的时间他都没有来过，可他妈一句话，他就在当天的傍晚摸到了我家的门口。我堵着门不让他进，他罕见地从包里拿出了一个发卡，朝屋内喊，果果，妈妈来了，妈妈给你买了漂亮的发卡，你快出来看看呢。在客厅背对着他画画的果果动都没动一下。祝敏又拉下了脸说道，你这个人真是坏心肠啊，你教唆果果不认我这个妈了。我冷笑道，你也知道你是个当妈的人呢、啊、果果长这么大你抱过他几次？你为了照顾祝喜两个月就让果果断奶，你可真够伟大的。你给他剪过手指甲吗？你给他绑过辫子吗？你知道他长龋齿疼得晚上睡不着吗？他肺炎住院打针，别的小朋友疼得喊妈妈抱的时候，你见过他眼中羡慕的泪水吗？你根本就不配当他的妈妈，你走吧，回到那个需要你的家去吧，我们这里不需要你。我说完不等祝敏反应，就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待了一片刻，突然看到画板前的果果肩膀抖得厉害，我急忙上前轻唤他的名字。果果回头，脸上挂满了泪珠，原来孩子心里什么都懂，而果果的泪水更加坚定了我要离婚的决心。我以最快的速度向法院提起了离婚申请，然而第一次开庭，因为祝敏声泪俱下，以假乱真的忏悔，法院并没有判决准予离婚，而再一次起诉只能等到六个月后。我有些气馁了。我约了葛伟喝酒，他是我来这个城市后第一份工作的上司，虽然后来他另起炉灶，我们的友情却丝毫没断。几杯酒下肚，葛伟看出了我情绪不对劲，再三追问之下，我向他吐出了我的心声。我说道，哎呀，这婚必须离啊，不然我总要给他一家人擦屁股，永无天日的。葛伟问道，他为什么不肯离呢？难道还是念及旧情吗？念他妈什么旧情啊，还不是怕离了以后没有人养他们那一家人呢，一家人都是吸血鬼，除了我，他们上哪儿找第二个冤大头去？哦，他们家人原来是为了钱呢。他思索了一会儿又问我，你丈人家是住贵阳路那边的小区吧？挂你夫妻俩名下的那个门面是不是在河东路菜市场啊？我点了点头。他兴奋地猛拍大腿说道，这就好办了，你等着，我给你想个办法，不出一个月绝对会让他求着跟你离婚。我再三追问他怎么回事，他缄口不说，说是要给我个惊喜。第六集。我没想到的是，祝敏真的那么快就主动过来找我谈离婚的事，而且直接就约在了民政局。他趾高气扬地从包里掏出一张纸甩在我的面前，你不是要离婚吗？把这个签了就离，早离早拉倒吗？我拿起来一看， 是一份离婚协议。协议里约定，孩子、存款和车子都归我，他名下的那套门面不许我染指。我轻轻一笑，提起笔就签了字。他像是有十万火急的事情，离婚证刚到手就窜出门去。我紧跟着他赶过去，看到他上了一辆红色的宝马车，车飞驰着从我眼前驶过。我依稀觉得那个开车的人有些眼熟，似乎在哪儿见过。没等我细想，葛伟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怎么样，离了没有？我低头看了看还攥在手中的离婚证，应了一声。行，离了就好，再不离我弟弟就要当苦力累死了。那咱晚上出来喝一杯啊，正好谢谢大功臣吗？什么？弟弟？大功臣？我被他说愣了。没等我回过神来，手机有消息进来，我看到是祝敏发来的，就先挂掉了葛伟的电话，约好一会儿再联系。祝敏在微信当中说，既然离婚了，就不要再有任何瓜葛了，让我今天下午抽个空回去，把我跟果果所有的东西都清空，过期不候。如此迫不及待的样子，更让我好奇葛伟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让他离得如此干脆。我从学校接了果果去那个房子搬东西，之所以带上果果，是因为里面还有许多他喜欢的玩具，上次搬家匆忙没能带过来，果果一直念念不忘。为了速战速决，我又专门给葛伟打了个电话，让他过来帮忙收拾。敲门进去，姚桂芝跟祝志国都没给我好脸色。不过当姚桂芝看到我身后的葛伟的时候，眼睛倒是一亮。哎，这个小伙子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葛伟笑哈哈的打太极说道，哎呀，大娘，我这个呀叫大众脸，跟谁都像，外头收破烂的大爷也说看着我眼熟，这事儿真愁人呢。我领着果果在房间里四处找玩具，祝志国走到阳台打游戏的祝喜跟前说道，祖宗啊，快去看着点，别让他们把你的玩具拿走了呀。祝喜一听赶紧放下手中的平板电脑，跟在果果后面不错眼珠的盯着。果果想要拿什么东西，他会抢先一步跑过去抱住，然后恶狠狠地瞪着果果。我叹了口气对果果说，果果，只拿对自己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就行，其他的爸爸可以再重新给你买吗？果果点了点头，目光落在角落里的那台电子琴上。那是果果上特长班参加比赛的时候拿到的奖品，老师亲自送给他的，他一直珍惜的要命。大约是抱着志在必得的想法，这一次果果率先过去抱起了电子琴。反应过来的祝喜晚了一步，慌忙把手中的其他玩具放下，冲过来就要抢。我忍无可忍，挡在了果果前面。祝喜一愣，眼中闪过恐惧，脚步不自觉地往后退。上次被我狠狠揍过一顿之后，他对我有了几分畏惧，看来熊孩子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我尽量好声好气地对祝喜说，这个就让果果带走吧，其他的都留给你。祝喜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转身跑到姚桂芝的身旁开始发号施令，你去给我抢回来，快去，那是我的，所有的都是我的，一个也不许拿。他一边吼着一边使劲往前推搡姚桂芝。姚桂芝起先还好言好语地哄着果果把那琴放下，后来见没效果也失去了耐心，突然就对着果果吼了起来，你这个不省心的丫头片子，非要跟你舅舅争抢什么呀，难怪你妈不喜欢你，小倔种。果果的眼神当中流露出了惊恐的神色，小小的身子往我的身后躲了躲，手里却依然紧紧地抱着那台电子琴。我侧过身拉住了他的小手，果果，拿好你的琴，咱们回家。然而第一步还没迈出去，身后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 纵然我一个成年人，也仍旧被吓得心中一阵胆颤。我回头，祝喜正举着一根球棍发疯一般的乱砸东西，发出巨响的正是首当其冲的玻璃茶几。他一边砸一边嚎：让你们拿，让你们拿，让你们不听我的，让你们不给我抢回来。他的第二棍子砸在了冰箱上，冰箱立马凹出了一个坑。他又一棍子砸在了餐桌上的方形鱼缸上，鱼缸破裂，水哗哗地流了一地。原本活蹦乱跳的小金鱼立马扑腾着身子挣扎起来。姚桂枝尖叫着最先扑上去企图稳住祝喜，可是他却忽略了一个100斤十岁男孩盛怒之时所爆发出来的力量。祝喜用手肘一推，姚桂枝就踉跄着倒地了。他早已顾不上自己，继续爬起来扑，最后他半跪在地上，双手牢牢钳住了祝喜的一只胳膊。祝志国也趁机上前抓住了他手中的球棍。他动弹不得，怒气更盛，拔高了声音，用手指着我跟果果说：你给不给我放下？不给我放下，我就把这个家都给砸了，到时候让你们赔。姚桂枝突然在他脚下嚎叫起来：小祖宗啊，别砸了，砸了也是咱们家自己花钱买新的呀，别砸了啊，你要啥我都给你买。我将吓得哭起来的果果搂在怀中，示意各位继续走，不要停留。一直走到楼下，果果才平复下来。他牵着我的手，我想跟他说点什么去安慰他，可是突然听到楼上似乎传来高声叫骂的声音。我下意识地抬头，朱喜正半个身子探出窗外，似乎在寻找着什么。突然他的目光定位在我跟果果身上，随后不见了。我正纳闷，朱喜下一秒突然又出现在窗口，他两只胳膊在费力地举着什么，突然双臂一展，一只只看得清轮廓的物体就急速地朝着我跟果果头顶的方向砸来。我下意识地拉着果果倒退，踩到了后面人的脚。我想高声呼喊让周围的人都让开，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重物擦着我的肩膀砸向了一个戴眼镜的女孩，女孩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就以一个诡异的姿势软绵绵地倒在了我的眼前。玻璃七零八落，碎了一地，混着几只红色小鱼的尸体。朱喜为了泄愤，竟然把刚才被他砸裂的那整只鱼缸给扔下来了，小区里顿时乱作一团。第七集，高空抛物后的第十天，朱明找上了我。他憔悴得厉害，连嗓子都是哑的。他唯唯诺诺着开口向我借钱：我把我妈那房子都卖了，还是不够那个女孩的治疗费，现在是真的没办法了才找你，你先借给我吧，先给我20万，你放心，等那个门面房拆迁了赔了钱之后，我立马就还你。你说什么？拆迁？我当时愣了一下。他面上一惊，似乎是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一样，对着我尴尬一笑。不过我没有深究下去的兴趣，毕竟那已经跟我无关了。朱敏，对不起，不是我不想帮你，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上次你弟弟把人推下楼梯，大人孩子住院费加赔偿合起来将近30万，全是从我卡里划出去的。现在我有多少存款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吧，不然你也不会在离婚的时候那么大方的不跟我争不跟我抢啊。朱敏遭了我一顿呛白，脸上阴晴不定，终究是没再说什么，扭头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叹了口气，打电话给葛伟。我约葛伟下班之后喝酒，他的大恩我还没言谢呢。葛伟来的时候是两个人，他指着身旁那个比他稍矮几分，眉眼之间跟他有些相似的男人向我介绍：认识一下，这是我表弟郭俊，你能离婚可是多亏了他呀。我打量了郭俊两眼，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 那天在民政局门口开红色宝马汽车的就是你吗？郭军笑了笑说，啊，鹏哥好眼力啊。三人坐定，话茬打开，郭军对我诉苦，鹏哥，我可真够佩服你的，在这样的家庭当中忍了十多年，要是换成我俩月都受不了。你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只是客气客气，说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喊我，结果这一天天的不是修下水道就是修灯，简直成了他们家的御用劳力了。我笑着说，那是啊，人家是把你当成新女婿来看待的，准备支走我让你走马上任，不得多考验考验你吗？哎呀，可别说了，都是我哥给我安排的这个苦差事，你要是再不离婚，估计我都要腰肌劳损了。葛伟笑着敲他的头说，谁叫你小子不务正业呢，我当时找了一圈，只有你闲着没事干，可不就轮到你头上了吗？我举起酒杯对着面前斗嘴的两个人说，大恩不言谢，你们算是帮我脱离苦海了，不然我骨头都剩不下了。葛伟端着酒杯正要喝，听我这话又把酒杯放下，长长的叹了口气，可惜了，那样一个滑稽女孩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过来，熊孩子真的是个小恶魔呀。他把酒喝下，突然话锋一转，你不好奇我们是怎么做到让祝敏心甘情愿离婚的吗？我说道，我不好奇，我自己已经猜到了。对呀，就在今天祝敏来找我借钱，不小心说出拆迁这个词的时候，我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他不是爱财吗？那就从财上给他下套，再找个小鲜肉时不时的在他跟前献个殷勤，吹个耳边风，祝敏一时春风得意，还能记得我是哪根葱啊。葛伟通过一场交通意外让表弟郭俊跟祝敏邂逅相识，互留微信，时常联系。热情的郭俊会时常接祝敏上下班，会帮他做一些费体力的家务事，正好填补了我离家之后的空白。然后郭俊将一张 PS 过的拆迁规划图有意无意地透露给祝敏看，河东路菜市场赫然就在拆迁规划之内。其实关于河东路菜市场，多少年前就有小道消息在散布，说这里将要拆迁了，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过官方的正面回应。而这一次郭俊拿出一张看似官方的图来，并且信誓旦旦地说，这是一个他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悄悄透露给他的，属于绝对机密，绝不能外传。祝敏觉得就算冲他面前郭俊那张严肃而又认真的脸，这个消息就绝对可信。那条传言了四五年关于拆迁的消息或许真的要成事实了。他即将有数之不尽的钱财，还有眼前这个比我体贴听话数倍的郭俊，再不抓紧离婚，留着我等着瓜分拆迁款吗？所以他才会那么迫不及待的慷慨的跟我离了婚。然而机关算尽，不想还是落入了旁人的圈套。喝到微醺，店里客人多了起来，家长里短也多了。斜对桌坐着的是两个中年模样的人，一边用巴掌重重地拍着桌子，一边义愤填膺地说，那家人真不是东西啊，出这么大事儿，他们居然带着那个兔崽子跑了，简直没人性啊。什么？还真跑了？可不是跑了吗？两口子带着那个小王八羔子连夜就跑了。他家那闺女因为有事耽搁了，第二天也想跑，被人家给堵家中了，现在把房子也卖了，四处凑钱给人看病呢。哟，造孽啊，现在的孩子简直太可怕了。要怪啊，还是得怪家长，家长不负责任，孩子可不就随心所欲吗？我思索片刻，引进了手里最后一杯酒，掏出手机给祝敏转过去5万块钱，不为别的，就为了那个躺在重症室里面遭遇这场无妄之灾的陌生女孩能够及时的救治下去。好了，逃离熊孩子的故事演播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本故事作者小丽丽由大凯为您播讲。
本期故事演播完毕。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感谢您的收听。